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非常美好的诗歌敬拜。那我也想预祝大家，中国农历新年快乐。过去的2024年是纷纷扰扰的一年，新的一年似乎也不会很平静。美国新政府刚刚周一上台，有人欢喜，有人忧。政府的新政让很多人期待，但是也可能会冲击影响到很多人，给他们带来担忧和不确定。新的一年的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我们看不清，但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叫做生命之光。有些内容不太容易明白，求神帮助。那历史上1968年是美国很悲惨的一年，那一年4月份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动乱在美国各地爆发，然后大概2个月之后，肯尼迪总统的外甥，就是很有希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 RF 肯尼迪也被暗杀。然后到8月份的时候，在芝加哥举行了民主党他的选举大会，那个期间发生了大的暴乱，主要是和越南战争有关。这一切的黑暗和混乱让许多人怀疑备受推崇的美国体系是否正在濒临衰败和瓦解的边缘。就在人们以为1968年美国将在深深的创伤之中结束的时候，一件大事在12月份发生了，就是美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载人绕月飞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阿波罗8号，它成功的载人进入了月球轨道，而且绕行了10圈，并且平安的回到了地球。这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当时与苏联的太空竞争之中，美国不只是落后于苏联，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他自己的计划。这次的飞行任务是在仓促和高压之中完成的，他们飞行用的火箭和那个登陆和那个飞行舱都是从来没有进行过载人测试的，但是他成功了。所以有人说这太奇妙了，这悲剧的一年有了一个胜利的结尾。但这个胜利不只是美国的胜利，是全人类的胜利，因为宇航员们在月球轨道上向全世界进行了现场直播，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亲眼目睹了月球的近景。而在圣诞夜的那场直播，世界各地的电视机和广播都因此而发亮。当时地球上1/4的人口，也就是将近10亿人，分散在64个国家，都收听或者收看了这个直播。在24小时之内，录制的广播就传到了另外30个国家。因为那次的直播非常的特别，就是阿波罗八号的机组人员在太空，在月球轨道上，对地球上的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一个从天上来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Now approaching lunar sunrise, and for all the people back on Earth, the crew of Apollo 8 has a message that we would like to send to you.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And God saw the light. That it was good. And God divid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and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day.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a firmament in the midst of the waters, let it divide the waters from the waters. And God made the firmament, and divided the waters which were under the firmament from the waters which were above the firmament. And it was so. And God called the firmament heaven,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second day.
God said, let the waters under the heaven be gathered together into one place, and let the dry land appear. And it was so. And God called the dry land earth, and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the waters called he seas.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 And from the crew of Apollo 8, we close with good night, good luck, a Merry Christmas, and God bless all of you on the good earth.
阿波罗8号的机组人员向世人传递的信息，就是圣经里的第一本书的头十节经文。今天一半的主题经文都来自那里。这是来自上帝的信息，就像这张当时宇航员拍的照片，想象一下，漂浮在太空之中，月球在脚下掠过，荒凉的月球表面之上，宇宙无尽的黑暗之中，看见那颗蓝色的美丽动态的地球，那是无比奇妙和令人震撼的场景。所以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那第二段的主题经文是在约翰福音那里，我们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啊，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丽，还有许多的美丽我们眼睛没有看见。主啊，我们恳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是这样一位荣耀全能的神。主啊，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一段的话语，不容易明白，但神恳求你来帮助，我愿主你的圣灵来膏抹你的话语，主啊，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进到真理的深处，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从何而来，为何而造，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荣耀的上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前面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后面就比较难了。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它开始的部分揭示了宇宙和人类的由来，是因为上帝的创造。那创造的可信和可靠有很多的证据，也非常符合理性。相反，宇宙自然论却是漏洞百出的假说，它更像一个信仰，需要很多的信心才能够接受。关于这些我们以前已经讲了很多，今天我想注重的是在创造者身上。这里1-3节记载了上帝的第一个创造，虽然真正的创造之时无人在场，但上帝启示摩西，在公元前大概1500年到2000年左右写下了创世纪，让我们了解了创世之时的一些细节。启示的意思就是信息是来自于上帝，而不是人的思想的总结。但创世纪的启示只是上帝救赎人历史的 一部分完全的启示是整个圣经。这个完全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说完备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整个世界都装不下。这个完全是说上帝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就记载在圣经里。但圣经的完成是横跨1500年到2000年左右，就是说神的启示是在这么长的历史中被一点一点揭示出来的。就好像这里的1-3节，圣经清晰地提到创造之时的两个主角，神和神的灵。但这段话里面还有第三个主角，这第三个主角直到近2000年之后才被清晰的完全的揭示出来，就是约翰福音1章1-3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这个词和创世纪1章1节的起初那是同一个意思，这意味着在创世的时候还有一个主角叫做道。道是什么呢？英文里面翻译成 word 就是话语的意思，是神的话语，神的思想，神的智慧。而道与神和神的灵一样，都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关键人物。他就是创世纪1章3节那里所说的第三个主角，因为那里的第三节说的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话语一发出，事情就成就。这个话语是有极大能力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和神一样。这就是约翰福音1章1节的后半部分说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三句话与创世纪的一章的前面的这三句话是惊人的相应相配。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经文综合起来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看见宇宙创造者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宇宙的创造其实与三个主角有关，神、神的灵和道。但这个奥秘不只是在创世之初，也贯穿于整个救赎历史，贯穿于整个圣经。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圣经里面，这三个人物都反复的出现，只是称呼有时候不一样。其实有很多称呼，我这里列举了一些。神常常被称作耶和华或者圣父，道被称作在约翰福音1章那里他告诉我们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又称作圣子。而神的灵又被称作耶和华的灵、基督的灵或者圣灵。我们在幸福小组的里面侍奉，常常会听见朋友们问，他说你们一会儿说神，一会儿说耶和华，一会儿说基督，一会儿又说圣灵，你们到底说的是哪个神呢？事实上在前几年讲到的时候，每次我提到耶稣的时候，心里面也常常担心福音朋友们听不明白，所以我常常会将耶稣基督这个词换作神或者上帝。所以我想在这里做一点分享，如果可能的话，盼望能够帮助出信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一点我们在说什么。当我们提到耶和华、提到耶稣、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同一个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是说神有三个位格，同一个本体。这个词圣经里面并没有出现过，而是初代教会领袖 他们根据圣经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这里位格的意思是指一个非物质的实体，它有情感、理智和意志。因此按这个定义，人就有位格，动植物就没有位格。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会看见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和圣灵每一位都有情感、理智和意志等等。这意味着他们每一位都有一个位格。而一体说的是这三位都是神，有着独一的、完全的、不可分割的同一神性。一位著名神学家他这样的定义三位一体，就是神在永恒之中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位格存在，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但却只有一位神。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受洗的时候，施洗的牧师、长老或者传道都会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这句话的起源其实就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28:19那里耶稣的吩咐，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神的三位一体最清晰的明证。但这不容易理解，是吧？可以先记着，神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明白。如何记呢？很多年前，一位有名的牧师，他曾经教我们，就在大会上教我们跟他一起读。他跟我们说这样的话，他说，三位一体就是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同一个神。我当时觉得很可笑，直到如今我还是觉得很可笑。这不就是简单的重复吗？但是我就是记住了。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它却告诉我们，神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同时存在，这三个位格间存在着不同，却又有着核心的相同，就是他们都是神，且是同一位神。我知道有不少的比喻试图阐明这种关系，都不太理想，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多一点理解。比如就像这张图上所显示的，用水的比喻，水可以以液体、固体和气体的三种形态存在，就像它们虽然形态不同，本质却相同，都是同一种物质水。三位一体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水的这种三态合一。而这三个位格的不同在哪里呢？很多年前，另一位有名的牧师总结过，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说，上帝的三个位格分工不同，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成就救恩，圣灵施行救恩。这是很有道理的。使徒彼得在写给寄居异乡的基督徒他的一封信里面称他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短短的一句话将神的三个位格在每个基督徒得救过程中他的工作全部同时的显明出来，就是父神拣选他们，耶稣为他们流血舍命， 圣灵使他们成圣。弟兄姐妹，这些话不只是对当时的基督徒们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得救是因为父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得救是因着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的得救是因为蒙了父神拣选，圣经说神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满有爱心。拣选表明的是得救的机会完全不在我们的手中，全在乎神自己的心意。但圣经又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原来这拣选是万事以先就已定下的恩典和旨意。原来我们的得救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全在乎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好行为可以换来他的救恩，除非神给我们这些人力不可为不可得的极大恩典。这样我们也就明白，所有想要靠行善积功德的这一些的信仰，他们是在错误的道路上，通向一个错误的结局。因为人所行的善换不来神的救恩，唯有仰望神的恩典才可得。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罗马书五章八节那里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就是神成为人，亲自来找我们回家。他来到世上就是神甘愿限制自己的能力为我们而来，他受羞辱和刑罚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替我们蒙羞受辱，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成为人为我们被残酷地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上生命就是神成为人用自己圣洁的生命付清了我们人犯罪当死的公价，为叫我们能够重新回家，回到神的家神的国。我们得救恩竟然需要全能的神为我们死，这救恩的贵重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我们得救又是因为圣灵使我们重生成圣，圣经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这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住在身体里面，因为圣灵就是天上的上帝的灵，天父上帝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之神的灵，是那位分开红海之神的灵，那位在水面上行走之神的灵，那位叫瞎子看见，瘫子行走，聋子听见，死人复活之神的灵，那位叫干渴的得活水，饥饿的得饱足之神的灵，那位是软弱的得刚强，是疲乏的得安息，是受压制的得自由之神的灵。这样一位全能的神竟然就住在我们里面，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或高山或低谷，或欢笑或眼泪，或无助或沮丧，或疾病或软弱，他都在那里，我们可以向他随时的呼求和诉说，得到他的引领帮助和安慰。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不是说你们就此自己努力生活吧，而是亲自的住在我们里面， 陪伴帮助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保护引领我们直到进到永生，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呢？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成就救恩，圣灵施行救恩，这样神所有的三个位格都参与到这救恩的工作中，而他工作的跨度是从万古以先直到将来的永恒。显然这是个浩大的工程，显然救恩的事工对神来说何等重要，而这个救恩的对象竟然就是你我。这意味着神看救我们是何等重要，他不需要救恩，是我们需要。尽管在神的圣洁面前我们是如此的污秽，在神的能力面前我们是如此的卑微，这样一位伟大的神竟然为我们倾心投入了他自己，尽心竭力的要叫我们与他重新和好。我们体会他宝贝我们爱我们的心吗？有这样一个从始至终都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神相伴，或许我们可以在对眼前看不清的路少些忧愁，多些信心。对圣父圣子圣灵全面平衡的认识，不只让我们对神的救恩有更深的认识，还能保证我们的信仰不致走偏。因为对神认识的偏颇会带来极大的害处。世界有三大启示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说自己的信仰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非像其他宗教一样靠人思想出来悟出来。可是犹太教只相信旧约的耶和华，却不信耶稣基督是圣子，所以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救主。伊斯兰教相信耶稣是先知，却不相信他是圣子，就不能明白上帝的拯救和赦免，所以他们以为可以靠着圣战得到天国里的美女。基督教里的异端摩门教，他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独立不同的存在，有着同一个目的，但却不相信他们是同一位神。由此就衍生出许多的问题。基督教里面的极端灵恩派过度强调圣灵，就对让真理不清楚的弟兄姐妹忙于追逐圣灵带来的奇妙，那些预言医病赶鬼这一切的经历，以致被伤害被糊弄被虐待，等清醒过来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再相信圣灵的作为，甚至丢弃信仰。这是极端灵恩派常常带来的恶果。对神三位一体的准确认识，可以将纯正的基督信仰与所有其他的宗教或异端分别出来，让我们不被欺骗，不受亏损。弟兄姐妹，我们一生中总会或多或少接触到不同的宗派，甚至一些不熟悉的人会悄悄地竭力邀请我们，我们这里可好了，到我们这里来吧。在轻率的过去以前，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对神三位一体的看法，很多时候就可以分辨他们的信仰是否纯正。那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平等的，是同一个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但在救恩事工之中，这三位却有一个焦点。如果再仔细读刚才的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他说 它的英文的翻译其实就在这里。你如果看到第三个的词 for 表示的就是目的，中文对应的就是以致，而以致那部分就是耶稣的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是父神的拣选还是圣灵的圣化，他们所谓的这些的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顺服他，蒙他赦罪。耶稣是父神和圣灵工作的焦点，这也是整个圣经所显明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圣经粗略的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历史长线中耶稣在世为原点，就是这里的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以父神耶和华工作在耶稣出现前的旧约时代，就是以父神耶和华工作为主，以皇冠为代表。耶稣在世时新约开始的阶段，以耶稣工作为主。那耶稣复活升天后新约使徒时代，直到我们如今，以圣灵工作为主，后面会出现一个鸽子，以此为代表。那我想要先说明一下，神的三个位格在每个阶段都是同时工作的。这里说为主，只是说其中一位的工作更加明显。旧约被称为律法时代，很多人说旧约里面太多的律法规条，而且那里的神很凶很严，不像人们所说的是满有慈爱恩典的神。那是因为父神的工作显明了神公义圣洁的一面，不认识他的圣洁公义，我们就无法认识神的慈爱和救恩是何等的宝贵。那些律法的目的是要显明一个真相，人得救的标准是如此之高，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遵守律法，靠着行善积功德得到拯救。旧约犹太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周而复始的失败，已经清晰地表明这个真相，人靠自己救自己的路是一条死路。感谢神，父神告诉我们有另一条出路，他多次多方地通过先知们的口预言，他已设立一位救主，将要为我们而来。父神在旧约时代的工作指向了这位将要来的救主，就是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正如复活之后耶稣在给两个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他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里的摩西和众先知的经就是指的旧约。那么圣灵的工作呢？耶稣论圣灵的工作也非常的清晰。约翰福音那里说到，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又说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又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一连串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是要见证基督，荣耀基督。他工作的中心就是彰显基督。二十世纪初属灵的教师穆安德烈他说，圣灵来是为要 继续基督在地上所开始的工作，使人有份于他的救赎和他的生命。圣灵总是见证基督，除此以外不会做别的。那新约学者古特列他论到圣灵的功能时说，圣灵本质上是自引的，他从不凭自己的权威说什么，他不荣耀自己，只荣耀基督。有人说圣灵就好像聚光灯，他将光束对准基督，为叫人看见他，看清他，注目于他。由此可见，无论是父神工作为主的旧约时代，还是圣灵工作为主的新约使徒时代，他们都指向了耶稣基督。三位一体上帝的救恩工作聚焦在耶稣身上，就好像神将耶稣推向前台，让我们看见他，信靠他。这不是说圣父圣子这不是说圣父圣灵的工作不重要不做工，而是要显明耶稣就是那个道路，是人与三位一体的神重新连接的唯一途径。圣经也清晰地表明，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得着基督就是得着神，且同时得到父圣父和圣灵。还记得圣经上说的话吗？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也就连父也有了。这是论到圣子与圣父，论到圣子与圣灵，圣经上又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接受耶稣为神的儿子，就同时得着了父神的承认；我们信以基督为主，就同时得到了圣灵为救恩的印记。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连接的唯一纽带，这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作基督徒，而不是被称作圣父徒或者圣灵徒的原因。因为我们靠着信靠耶稣得救，得着耶稣就得着了一切，就得着了神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因此我们若想认识上帝，又或更加亲近上帝，就需要注目来看耶稣。而这也与我们接下来的经文相关。创世纪一章三节那里说到，它记录的是神的第一个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显然这头一日的创造就是照光，黑暗不用照，因为宇宙最初始的状态就是黑暗，那是第二节的圣经所提到的。那么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照光？为什么？光是上帝七日创造你的第一天的被造物。那么在后面几天的创造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充分考虑了光的作用，比如植物的光合作用，甚至为光量身定制，比如动物和我们人的眼睛。可以说光就是一个地基，是地球万物得以稳固长久的原因，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后面的创造。神造了海洋和陆地，全球系统的海洋和陆地的水循环离不开光。神所造的植物离不开光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神所造的动物和人不只离不开植物的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和养分，也离不开光保持健康，更离不开光看见这个世界，欣赏和享受这个世界。 事实上，如果没有光，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冰球，生命无法生存和保留。所以神在第四日特别为地球造了两个光体，就是太阳和月亮，让这个世界始终有光。有人问，那太阳被造以前那个光在哪里来呢？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那里论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说那尘类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太阳被照发光之前，神自己就是照亮宇宙的光源，那是一个极美的画面。我们看见光是如此重要，可以说它是生命之光，没有它生命无法存留。但光不只是我们生命存活的需要，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它带给我们美丽的感受和享受。正如这些照片所显示的，自然中的光影美景常常震撼我们的心，光也常常被用来装饰城市的黑夜，许多城市的夜景或者灯光秀就是他们的招牌。那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绘画、建筑、设计、摄影、电影和视觉艺术等等，都是运用光的色彩、层次、角度、强度、广度、深度来创造出不同风格绚丽多姿的果效，是像这些画作显明的。除了物质精神生活，光还更深地进入到我们的思想和心灵的层面里面。今天经文的第四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我们看见光真的是很好，而且光明和黑暗可以代表很多的事情。我们常说正义是光，邪恶是黑暗。一个人在绝望之中就仿佛在黑暗之中，他盼望有希望的曙光；一个人在盛怒之中，他好像在黑暗里面；在温柔之中，他就像是光明。一个人行事诚实，人看见的是他生命里面的光；行事诡诈欺骗，人看见的是他生命里面的黑暗。我们常说正大光明，显然诡诈诡计是黑暗。我们说光明磊落，相对的是暗室可欺。爱情甜蜜的时候是阳光灿烂，痛苦的时候是阴雨绵绵。恐惧可以像黑暗一样笼罩我们的心，但平安会像早晨宁静的日光照在我们的心田。最终，生命是光，死亡是暗，因为人死如灯灭。可见，光的影响力是贯穿于我们生命的各个层次。每个人都知道光非常重要，但这似乎没有解决前面那个问题，为什么要照光？难道重要就是原因吗？神是全能的神，以他难以测度的智慧、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另造一个与光迥然不同的东西，为被造界的地基。所有被造物可以不靠光而靠他而活，神也可以不用给我们照眼睛，让我们有感应的能力，手一举脑中就有画面。神可以造一套全新的系统代替光和眼，让我们看见认识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用光呢？我想答案就在约翰福音里的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的他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也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 约翰这里的启示是在宣告一件事情，耶稣是人的生命之光。还记得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吗？神的工作是要彰显耶稣基督吗？当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主两段主题经文，他们是相隔千年的两段经文，近乎完美的对应和互补，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光这个被造物它最根本的原型其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原来上帝首先创造光，让光成为我们肉体生命的必须，精神生活的满足，心灵思想的觉悟，让光成为深刻影响我们生命的和经历的存在。它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像认识光一样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又叫我们认识他像光一样是何等的重要。圣经上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这里的光是第一个光，是物理界的光。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其实这里隐藏着第二个光，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那耶稣基督的面上。神荣耀的光是神的光，这是神要我们有一个眼界的转变，就是把我们的眼睛从看见物质世界的光转变到看见神国的光耶稣基督。透过我们生活中对光的深刻经验，他要我们认识到耶稣像光一样影响力巨大，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从外在生活到内在生命的各个层面。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必须，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光明。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的品格、话语和作为照亮我们的生命，在他圣洁的光中，我们看清自己生命的本相，就是那样的无知、骄傲、自私、贪婪、污秽、诡诈和卑贱。在他公义的光中，我们看见罪人的结局就是灭亡。在他恩典的光中，我们看见耶稣成为我们唯一的救恩之路。在他慈爱的光中，我们看见他陪伴我们、训练我们、管教我们、扶持我们，又激励我们与他同行。在他荣耀的光中，我们看见天上的永恒家乡和那永恒丰盛的生命。耶稣住在信靠的他的人里面，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像肉体的生命短暂、空虚、迷茫、劳苦愁烦、痛苦逝去，而是永恒存在、充实满足、光明喜乐、荣耀得胜的生命。这不是一个以外表评判、以成功衡量的属地生命，而是一个与神同在、有神同行、蒙神祝福的属天生命。耶稣生命所发的光要驱散我们里面的阴霾和黑暗，我们对未来的忧虑愁烦、对遭遇难处的紧张煎熬、对不公平对待的愤恨、对亲人的愤怒、对疾病迟迟不好带来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光需要被看见。上帝造了光， 还同时造了光的接收器，就是眼睛。如果眼睛看不见，再绚丽明亮的光也没有用。在最近几周，我们查经班一直在查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人的故事，说的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乞丐，让他能够看见。这个神迹在犹太领袖当中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有神的能力。起先他们不相信这是个神迹，然后就找来瞎子的邻居和父母和他本人来仔细的询问，在无可辩驳 之后又恼羞成怒，将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眼睛已经治好的瞎子赶出了犹太会堂。这其实就是把他赶出了犹太的社会，他是被流放了。在查经里面，小丹姐妹一个分享很触动我，她问了一个问题，瞎子为什么会坐在那里要饭？他为什么会坐在那里要饭？因为是他看不见，看不见就表明他失去了许多正常人的机会和地位。理想的社会不会这样，我们有社会保障机构，但这就是现实。在当时的时代，残疾人是贱民，低人一等，得不到尊重。其实即使在现今很多的社会也是如此。这个瞎子不只是低贱的乞丐，甚至连他自己的父母都嫌弃他，因为如果他们真那样的爱他，怎么会让他乞讨为生呢？他的贫穷，他的卑微，他的可怜，最直接的原因是世界虽有光，他却看不见。这个瞎子生来就看不见，我们理解他的痛苦和绝望。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像他一样，生来就是瞎眼的。不是说我们肉体的眼睛，而是心灵的眼瞎，因为我们看不见神的光。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肉眼能够看见，即使给多少钱都不愿意换的。可是我们又有多少人发现灵里视力的宝贵呢？如果说肉眼看不见带给我们的是生活里的这些的贫穷和可怜，我们至少还能活下去，但心灵的眼瞎带给我们的却是灵里的贫穷和可怜，是一生劳苦愁烦，空虚迷茫，最终是永恒的黑暗和失望。因为我们看不见耶稣这生命的光，这个能带给我们永恒生命，带给我们心灵里面真正的满足和平安，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黑暗的真光。在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的故事的最后，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群反对他的犹太领袖听见这句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这句话可以用两种语气说出来，表达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一种意思是高傲的质问，什么？你敢说我们也瞎了眼吗？另一种是谦卑的质问，难道我也瞎了眼吗？我们会用哪种语气对耶稣说这句话呢？如果我们是谦卑的质问，感谢神， 我相信我们心灵的眼睛终将会打开，看见那生命的光，这光要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和阴霾，引我们到那一丰盛永恒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你盼望自己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吗？来认识耶稣。1968年，太空中圣诞夜的圣经诵读，带给了那个躁动混乱的年代平安和盼望。但黑暗总是要和光明相争。在这次经文诵读之后，美国太空总署就被人告了，说政府与宗教在这件事上没有分离。但这次诉讼最终是不了了之，因为法院说他们读经的地方就是月球那块没有司法权。但我想提的是，那位控告者就是 Madeline Murray O'Hare， 一个美国无神论者机构的创始人，在几年前的一次讲道里面我其实提到过他。他就是促使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决禁止在公立学校，所有的公立学校读圣经和祷告的地方，那个第一个人。而他也因此挣得了一个称号，被称作美国最令人憎恨的女人。他的结局很可悲，为钱财的缘故，他和其实照片上另两个人，这三个人最终都被自己曾经的雇员绑架杀害。包括但最可悲的是，死后人们从他的日记里面发现至少有6次他这样写道，他说 Somebody Somewhere Love me， 哪里有人来爱我吧。这是一个斗士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呐喊，他缺少爱，他渴望爱，可是他却不知道他自己一辈子攻击羞辱的上帝就是爱。从始至终，他心灵的眼睛都没有打开，没有看见真光，没有看见真相。许多人的一生就是如此，到死他的眼睛都没有打开。亲爱的朋友，盼望你打开心灵的眼睛，来看见耶稣基督，得到这生命的光，看清生命的真相和真正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注目耶稣，让这光真实的照亮我们的生命，不容黑暗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是那真光。我们好像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吗？唱那个，唱这是天父世界。
这是天父世界。
是的，天父，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然后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借着所造的万物要告诉我们，你是那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唯有归向你才能进入那永恒的光明，得着那永恒的生命。主啊，你叫我们在地上活，不是要活在黑暗里面，活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活在迷茫之中，活在死亡的惧怕之中。你要我们进到你的光明里面，要得着那永恒的平安、喜乐、满足，更要得着那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是有生之盼望的人。主啊，你是光，愿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看见这光。主啊，我们不只是肉眼要看见，我们心灵的眼睛也要看见。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完完全全的看见你，归向你。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大家请坐。